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6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星期日抵达北京，会见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并且重启两个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间陷入僵局的谈判。克里作为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特使，这次前往中国已经是他第三次访问。此前夏季持续几星期创纪录的高温，科学家称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的情况。去年由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并且激怒北京，双边气候谈判陷入停滞。虽然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以及包括先进半导体在内的很多其他棘手问题上争持不下，但是作为前国务卿的克里仍然与中国有保持着相对友好和一贯的关系。在他访问北京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先后访中，目的在于稳定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已经将气候议题确定为与北京潜在合作的领域，虽然其他地方存在紧张关系。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全球刚刚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一星期，而美中气候谈判是在此之后是重启。据美国和欧洲相关机构记录，六月份已经是有纪录以来最炎热的一个月。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将利用他在北京的时间与中国官员进行接触，以提高执行力和雄心，并且推动将会在11月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的成功。届时近200个的国家将会齐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参加这次会议，共同探讨缓解全球变暖和有关的影响的方法。作为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中国承诺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并且在2060年是实现碳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说，从2026年起，中国将会减少煤炭使用量。但是今年4月份，中国煤电核准量大幅增加，绿色和平组织说，这个举措将能源供应置于减排承诺之上，加剧了外界对北京是否能够实现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日说，他渴望与中国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合作，包括为较贫穷国家进行债务重组，以及多边开发银行需要先进行改革，然后才能够考虑增资。耶伦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上星期访问北京有助于使美中关系站稳脚跟，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对世界有义务在共同关注的领域进行合作。耶伦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相信这次访问是重要的开始，他说他渴望以他们在北京所奠定的基础上推动进一步的行动。外界仍然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感到担忧，这个促使华盛顿对北京施加额外的关税。耶伦说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未得到解决，他说美国企业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在中国投资和蓬勃发展的环境。耶伦说华盛顿将会继续切断俄罗斯获得入侵乌克兰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和技术的渠道，并且说今年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打击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动。中国星期一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预计将会显示中国经济疫情后的反弹正在迅速地消失，这会引发了外界对北京需要尽快推出更多刺激措施的预期，以提振经济活动和摇摇欲坠的消费者信心。在中国当局取消了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后，今年开局强劲，但最近的数据表明，由于国内外需求疲软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经济的趋势急剧下滑，而房地产市场历来是重要的增长动力。据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说，经季节性调整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季与三个月前相比可能只增长 0.5%。 六月份的单独数据预计将会显示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投资继续降温。一些经济学家将之是归咎于多年来严格的新冠病毒防疫措施，以及对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监管限制造成的疤痕效应。虽然官方最近努力扭转一些限制措施以支持经济， 由於不確定性持續高企，謹慎的家庭和私營企業正在增加儲蓄並且償還債務，而不是進行新的購買或者投資。青年的失業率創歷史新高。巴拉圭總統當選人聖地亞哥潘尼亞星期六結束五日的訪台行程，他說巴拉圭與台灣的正式關係比承認中國更有意義，並且說自己是親台派，將更大程度地推動巴拉圭的經濟發展。巴拉圭是最後一個承認台灣而不是北京的南美洲國家，北京聲稱台灣是他們的領土，在過去幾十年時間裏面一直在設法說服台北的盟友或者邦交國是投抱中國。潘尼亞在四月底當選巴拉圭總統，終於下個月就職。他自從星期二以來就在台灣參訪，和很多人士會面和拜訪很多地點，包括與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台灣中部一家珍珠奶茶店是會面，品嚐在地的甜點。星期六離台前，潘尼亞被問及作為南美洲的唯一與台灣建交的國家，是否遭受周邊國家的壓力。潘尼亞說他的立場非常明確，說自己是親台派，並且強調這點不會改變，亦都不會受制於任何的壓力。潘尼亞聲言在他的五年的任期內將會站在台灣這一邊，他說有堅實的基礎和具體的事實支持，為什麼與台灣建立關係比與中國大陸建立關係更有意義。雖然正式承認台灣，潘尼亞亦都說與中國的貿易是並沒有任何的限制。巴拉圭與中國有著非常廣泛的關係，中國是巴拉圭最大的商品供應國。美國人對民主目前的運行狀態表示不滿意。據美聯社與芝加哥大學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49%的受訪美國人認為民主目前在美國運行不良，表示民主目前運行極端良好的受訪者只有10%，另外40%的受訪者說民主目前運行還算幾好。受訪者對美國兩大主要政黨各自維護民主原則的問題評價好低，47%的受訪者說民主黨人未能夠維護民主的原則，56%的受訪者說共和黨人可以做得更好。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较早前举办听证会，聚焦美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帮助了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亦都会来看一看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大量针对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批评和谩骂。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东盟召开系列会议，会看一看这个会议能否为缅甸及南中国海危机找到解决的方法呢？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个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系列会议，讨论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除了东南亚多国部长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以及俄罗斯、日本和南韩的外长亦都应邀出席。观察人士说，各个国家难以在这几日的会谈中就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达成共识，东盟亦都仍然没办法阻止北京当局在南中国海的灰色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外长马苏迪在7月12号星期三针对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在东盟部长级会谈的开场谈话当中是表示，只有政治方案才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马苏迪表示，印尼仍然非常之担心缅甸的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增加。他说，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是谴责暴力行为，因为这个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此外，东南亚的外长在星期三的会议上亦都重申，五点共识仍然是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基石。东南亚国家联盟在7月11号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展开为期四日的会议，12号以及13号以爆发军事政变与两年的缅甸政变为主题进行会谈。随后两日，东盟高级外交官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对口官员举行东盟和中日韩10+3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等等。 虽然各界期盼东盟能够在举办一连串会议之后就缅甸内战冲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长期关注缅甸议题的观察人士对此悲观以待，认为东盟不单止无法在仅为系为期数日的会谈当中就解决这项人道危机取得明显的成效，亦都难以让缅甸军政府积极回应五点的共识。澳大利亚科迪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对美国之音表示，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slow in, you know, getting result or even close to it. But lately, their
actions, 东盟为缅甸危机取得实质成果进程非常缓慢，甚至根本是未有取得成效。最近缅甸高级领导人仲被邀请参加领导人会议，这个不单止无助于和平进程，这个仲将会令到进程倒退，并且遭受损害。缅甸军队在2021年2月从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当中是夺取政权，引发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但是他是遭到军方以铁腕手段回应。根据缅甸政治反援助协会的统计，截至今年7月7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3757人遭到军方杀害，多达23759人遭到逮捕。虽然政变爆发后大约两个月之后，东盟同军政府就缅甸危机达成要求，暴力需要立即停止，各方需要展开建设性对话等五点的共识，但目前为止进展甚微。不过泰国外长塔马威内7月12号对记者透露，他上个星期单独同昂山素姬见面，并且表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这是昂山素姬在2021年遭到监禁之后首次同外国特使会面。不过泰国上月在一场非正式会谈当中接待缅甸军政府外长的行为，他是招致了各方的批评。位于捷克的缅甸观察员布拉格公民社会中心高级顾问布拉泽维奇上个月就对缅甸独立传媒伊洛亚底系表示，这场非正式会谈是一项仓促的单方面决定，恐怕严重危及东盟的团结。不单止东盟部长级会谈聚焦缅甸，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将会在7月13、14号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第13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是第30届东盟区域论坛当中同与会方讨论缅甸的议题。针对缅甸目前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呼吁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允许人道主义援助，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并且恢复缅甸的包容性民主之路。此外，这次因为健康因素未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则在5月初访问缅甸，并且同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会晤，表示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不过科廷大学的惠惠登认为，在东盟一次又一次证明无法凭藉着一己之力解决缅甸危机的时候，美中以及是其他地区强权国家应该是趁一系列的会谈立即扩大或者开启对缅甸的制裁，藉着由提高介入的程度来解决当地的冲突，否则当地的和平之路恐怕仍然遥遥无期。惠惠登表示，我们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拥有足够的政治利益，深入了解缅甸危机，越多的制裁越有效，不单止西方国家应该是这样做，区域合作伙伴亦都必须要同心协力采取制裁行动。举例来说，缅甸的石油以及天然气企业都应该是受到制裁，因为这个对军政府来说是一大外汇收入来源之一，而另外亦都不应该再销售航空煤油给予军政府，因为军政府在针对反对派的空袭行动上面占据了上风。现时缅甸是有两家国有银行受到美国的制裁，这是一项值得赞赏的举措，但是国际社会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 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南中国海冲突亦都是东盟一连串部长级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据美联社较早之前取得的一份公布草案，预计东盟各国外长将会在南中国海冲突问题上面再次呼吁，在进行可能使到争端复杂化或者是升级并且影响和平和稳定的活动的时候，保持自我克制，重复先前不点名中国的声明。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片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路透社这个星期三报道，美国已经呼吁中国停止对其他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国家船只进行例行的骚扰，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指责美国曲解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是极其不负责任，更加是别有用心。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北京可能在紧接下来几场会议当中刻意就南中国海争议展现温和态度，试图取得东盟各国的信任，但是若然中国口惠而实不至，持续执行灰色地带行动，南中国海局势仍然相当不稳，而东盟目前亦都无法找出任何实际方法或者开发协防机制，应该是对来自北京的威胁。
Really long conflict. I mean, it's like a normal conflict for the regions already. And the region actually now.
孙金对美国之间表示，呢个确实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对东盟来讲恐怕成为常态。由于现时东盟同样亦都关注好像是缅甸的议题。疫后经济复苏、俄乌战争以及台湾危机的议题，因此他认为东盟无法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在南中国海冲突当中应对中国。东盟只能够缓和或者是管理冲突，但是要解决冲突或者是阻止中国对他们宣称的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性行动，他不认为东盟能够做到这一点。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什纳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依赖中国，后者亦都将会参与东盟外长系列会谈的情况之下，东盟在南中国海议题上面极为重视北京的提法，因此仅能小心翼翼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应对海上争端，而无法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的防御立场。阿薩納表示，他是認為東盟是一個注重以及和諧和繁榮的聯盟，他並不是一個國防組織，所以他是認為東盟不會從國防或者軍事角度來處理這項的議題。由於東盟更加關注如何和平地處理這項問題，意味著我們肯定會更加關注相關的談判或者是採取的妥協立場，因此無論這個是否有效，我們仍然是需要再觀察一段的時間。另一方面，这个不单只是取决于东盟将采取什么的举措，中国对此有什么的看法亦都是考虑之一。由于中国对东盟特定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影响力，这个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棘手。不过阿萨纳表示，若然各方能够在这个周里面的会议当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一些的共识，则是有机会扭转目前南中国海局势的困境。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制定有关南中国海的规定，我认为这个确实会产生影响，因此我认为东盟将会持续推动敲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最终文本。印尼外交部官员苏若迪普罗在上个星期表示，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印尼已经致力加快和包括中国以及东盟成员国在内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国和东盟十国在2002年就达成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及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至今仍然进展牛步。中国和东盟并且是在今年3月举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但未能够达成重大的共识。 此外，數名觀察人士亦都不約而同咁表達唔睇好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喺今年能夠取得實質進展嘅立場。柬埔寨智慧大學嘅孫金表示，由於中國同東盟對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嘅文本內容上邊仍然有分歧，佢並唔認為目前正在進行嘅準則草案議讀能夠順利喺今年完成。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則係於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同東盟官員先前就準則談判嘅時候，前者嘅船隻正在菲律賓喺南中國海控制嘅島嶼出沒，顯然北京並且無意同東盟積極推進呢項嘅準則。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日本將排放福島核廢水的計劃在過去一個禮拜以來遭到中國官方強烈反對，亦都在中國的網絡上引來擔憂與批評。網民的這些批評很快從針對排放核廢水本身演變為對日本的謾罵，同時有關福島核廢水的不實信息亦都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構在7月4日認可了日本將2011年受損的福島第一核電站處理後的核廢水排入太平洋的計劃。機構表示，經過為期兩年的審查，日本的排海計劃符合全球安全標準，並且表示處理水一經排放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日本政府表示，最快在8月開始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經過處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這個計劃引起了來自中國官方及南韓一些反對派議員的批評。中國已經宣布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的等10個縣的食品，以保護中國消費者進口食品安全。過去一個星期以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多次就日本的排放計劃作出了譴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7月12日星期三的一条微博贴文当中转述了汪文斌在一场记者会上面的批评，并且是写话，中方的灵魂敲问日本排放核废水，日本是不是对世界恩将仇报。汪文斌声称日本将太平洋当作是倾倒核污染的下水道，并且问是不是违反了自己应尽的基本国际义务，是不是对12年前援助日本的世界各国恩将仇报。中国网络上的民族主义博主亦都是纷纷加入了这次的反日舆论潮。第八官媒是写话，从日本政府替军国主义招魂修改教科书到钓鱼岛的危机，福岛核废水的污染至今解决不到，反而向大海倾倒，让整个太平洋范围内的人是受到影响，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恐怕外务省要花再多的钱亦都洗白不清。博主种花家菌士土的表示，日本居心叵测，祸患世界，置其他国家及人民于不顾，冇责任，冇担当，全世界应该联合起来将佢彻底撕碎。在微博的相关话题之下，随处可见针对日本的谩骂。一名用户写话，诸狗不如的小日本，建议给日本系炸沉。大量关于日本排放核污水计划的文章亦都在微信上面是涌现。这些文章的作者并非官媒，但是都对日本的计划表示反对。不过美国之音发现部分标题松动的日本文章当中含有不实的信息。星期三，一篇叫做《日本宣布排放核废水七天后，啲细路仔是畸形动物变异》，国内紧急通知禁止进口相关食品的文章在微信上面收获大量阅读。截至发稿，这篇文章的阅读量接近90,000。同标题所声称的不同，这篇文章是里面列举了多张的照片，试图展示福岛核电站事故给予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而非日本宣布排放废水之后出现的后果。美国之音发现，文章包含的七张照片里面有三张同福岛核电站事故毫无关联，还有一张同事故的关联存疑。一张显示 一隻右眼極其石大的豬的照片其實是來自於80年代，這個是豬誕生於1987年，地點位於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附近的一家農場。美國之音在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的媒體庫當中找到了這張照片的具體訊息。另一張照片裏面拍下了兩頭有著巨大額頭的魚，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確實是在日本的海洋，但是這兩頭魚並未有好像文章所說的發生了變異。這種魚叫做金黃特額龍頭魚，巨大的額頭是它們的特點。還有一張黑白照片裏面包含了抗議的人群，這個是看似是畸形的小孩的面容。根據日本共同社的一篇文章，這張照片拍攝於1970年5月，照片上面的小孩是當時日本工業污染造成的一種病的受害者。一張展示了一隻狗捉章魚的照片是來自於中國央視2020年的一段新聞片段。這一段的新聞畫面最初是來自於南韓文化廣播公司 MBC 的記者對福島核電站事故是發生的地區的探訪。央視表示這頭狗捉章魚由日本工程院的漁民發現。央視援引專家的講話，村裏面距離福島核電站所在地是很近，不排除這種的動物變異和輻射有關。美國之音發現有關係這個狗捉章魚的新聞最早是由日本媒體報導，報導並未有提及到這個章魚可能與核電站有關。日本共同社採訪的當地專家表示，這隻的章魚是自然多元性的體驗。這位叫做阿布托三的專家表示，章魚的腿在受傷之後會自我復原，而多出來的這隻腿可能就是在復原過程當中生成。這頭章魚亦都受到了美國媒體的報導。 Life Science 的記者特地是詢問了美國的專家，這隻狗捉章魚是否可能是福島核電站事故的產物。這位美國華盛頓史密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動物學專家維奇歐尼表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多年來全球各地都有個章魚腿分叉的記錄。中國網絡的審查環境嚴格，但是這篇含有不實信息的微信文章並未有受到影響。文章下的評論區裏面充滿了是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留言。一條收穫上百點讚的評論說，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民族，小禮斤斤計較，大義從不遵守。而另外一條的評論則是表示感謝偉大祖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星期二7月11日舉辦聽證會，聚焦美國企業直接或間接幫助中國政府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中國工廠裏面的強迫勞動以及企業為了中國市場而忽視它的人權狀況。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說，好多美國公司因此成為中共的幫兇，這些公司和消費者不應該資助暴政。他說今日他們看到美國公司與中國共產黨是串通一氣，協助和慫恿他犯下極其惡劣的反人類和種族滅絕的罪行，這個令人深感沮喪。很多人成為了掩蓋了中共侵犯人權行為的幫兇，很多人成為了中共對自由限制的幫兇，很多人甚至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擴大在他們的國家的宣傳的幫兇，傳播與美國所主張的完全相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立場。美國公司和消費者是不應該資助暴政。前美國 NBA 球員埃尼斯·坎特自由以自身的經歷作證，他因為批評中國政府失去了熱愛的籃球事業。坎特是點名 NBA、荷里活和奈克等的企業為了中國市場而向獨裁政權低頭。
They are boiled down to, some of them boiled down to, you know, the biggest dictatorship in the world, China. So we got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change that.
坎特對美國之音說， 美國企業的一些人向世界上最大的獨裁政權中國低頭，他們必須盡他們所能來到改變這一點。今天很重要，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在國會和參議院作證，對他來說，講述發生在他身上以及他的職業生涯發生的事情都很重要。他才31岁，他還在鍛鍊，他的身體狀況很好，他熱愛籃球，他熱愛比賽，與他的隊友合力競爭，他們試圖贏得冠軍。但是不幸的是，只是因為他是談論了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他的職業生涯就此結束。坎特說他一再反思美國企業怎樣會聽命於一個獨裁國家，甚至導致身為美國公民的自己失去工作，這個問題是需要得到解決。話從他開始批評中國政府人權記錄以來，他面臨最大的壓力的來源不是中國，而是從美國本地而來，特別是來自 NBA 和球員工會的壓力。NBA 害怕失去中國市場的幾十億美元商機，他說這個很遺憾，但他們必須盡所能為這些美國企業施加壓力。坎特對美國之音說，他不斷地問自己這個問題，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中國為什麼是能夠是控制 100% 的美國本地的公司呢？並且解僱一名的美國公民，他不斷地問自己，他們一直在談論他們的自由和美國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們被世界上最大的獨裁政權中國控制，他們是否真的自由呢？他們需要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並且需要找到解決方案。坎特說，耐克作為 NBA 主要的贊助商，以關注美國社會議題而自豪，實際上他是在中國的工廠使用勞工，這個是在欺騙美國的民眾。他呼籲消費者抵制血汗工廠生產的商品，任何人都不應該輕忽一己之力。
You don't have to be an NBA player to bring change. You don't have to have millions of followers on social media to bring a change. Literally,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go to shopping, when you go to a mall, when you pick up an item, it says made in China, put it down.
坎特說，你不必成為 NBA 球員才能夠帶來改變，你不必在社交媒體上擁有幾百萬的粉絲才能夠帶來改變。實際上這個很簡單，當你去購物的時候，當你去購物中心，當你是拿起一件商品的時候，上面寫著中國製造，就放下它，就是這麼簡單，你就能夠驚人地幫助那裡的人。中國民間公益組織長沙賦能負責人程淵的妻子施明女亦都出席作證，她說程淵被關押的湖南赤山監獄存在強迫勞動行為，去年4月被釋放的李明哲已經證實遭受強迫勞動，政治犯歐彪峰的家屬亦都話有相同的遭遇。施明女話：程淵在監獄裏面為美商美玉琪係製作手套，而家每日仍然工作11至12小時。佢呼籲美國政府以現有關於強迫勞動的法律向中國施壓，並且在全球範圍裏面引用《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
欢迎禁止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我们就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
施明女对美国之音话，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其实亦都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然后将参与入去的那些美国企业，比如说采取对他们的货物禁止进入，然后给他们一些压力，让这些企业美国的企业停止是向这些监狱订单。另外他们都希望这个强迫劳动的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能够让这个事情在监狱那里停止下来。施明女說，她準備對美玉琪發起強迫勞動訴訟，這個在美國是由受害者發起的第一案。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民主黨參議員傑夫·麥克利表示，該委員會防止企業與中共合謀的標誌性舉措是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以保護美國消費者並且讓所有從事強迫勞動產品貿易的公司承擔責任，但這個只是美國需要的范式的轉變的開始。麥克利說，他們需要整個經濟領域的企業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以減少受到中國脅迫的影響，避免助長侵犯人權的行為。他們需要更多透明度，了解企業的數據、實踐以及來自中國的壓力等。捍衛自由的人需要發聲，讓企業知道協助侵犯人權將會帶來聲譽上的代價。在聽證會上作證的美國國土安全部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羅伯特·西爾弗斯說，自2022年6月《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生效以來，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已經針對超過4200批貨物，總價值超過14億美元進行了打擊，向進口商傳遞了明確的訊息，他們認真對待他們的任務。 西尔弗斯话，工作组致力于扩大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案实体清单，最近新增咗两个实体，使到清单总数达到22个实体。佢话佢哋目前正系审查源源不断咁被举报嘅目标，并且预计喺跟住落嚟几个月里边，会有更多嘅实体被添加到清单上。史密斯众议员强调，美国与中国嘅民众企埋一齐，向习近平为首嘅中国领导层，唔系作为共犯嘅企业系问责。
Each day with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China, the good people of China, and that i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in China, no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uses guns and torture.
史密斯話：佢哋與被壓迫嘅中國人民企埋一齊，與善良嘅中國人民企埋一齊。呢啲人佔中國嘅絕大多數，而唔係使用槍支同埋酷刑嘅中國共產黨。酷刑喺中國普遍存在。如果你作為宗教或者政治反被捕，佢哋會折磨你，好可怕。因此，從習近平本人開始，中國共產黨嘅領導層每個人都需要承擔責任，仲包括嗰啲通過剝削中國勞動力，埋促成獨裁統治賺取係幾十億美元嘅公司。史密斯眾議員表示，該委員會下一步計劃邀請 NBA 同埋耐克總裁作證，對企業施加壓力，要求工商界正視對中國叩頭同埋強迫勞動問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双坤和毓江在华盛顿报道。
备受美国年轻消费者喜爱的中国电商 Shein， 从去年起已经在美国花费超过$500,000进行政治游说。过去几年来，一间迅速成长的国际快时尚公司因它的缺乏透明度的劳工状况和有争议的商业行为，遭到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私人企业可以合法地通过雇佣游说人以及游说公司对联邦及地方的立法和行政部门进行游说。美国国会的公开记录以及是追踪游说活动的网站公开秘密的统计显示，弃任目前雇佣的8名游说人都是有过美国政府工作的背景。这8个人分别是来自于2家的游说公司，其中一家是美国游说界的重量级公司，而另外一家公司就是 HHQ， 虽然规模较小，成立的时间亦都短，但是它的合伙人灰尔是美国老布什政府时期副总统丹灰尔的儿子，本杰明灰尔本人亦都亲自为希音进行游说。虽然在中国国内默默无闻，但是过去几年里面成立在中国南京的快时尚电商希音的商业规模在全世界快速增长，以销售廉价时尚服饰为主的希音受到了各国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彭博的分析显示，希音已经成为了美国快时尚市场占比最大的公司，去年希音的股价达到了$1,000亿，高于其他两个国际快时尚巨头 H&M 以及 Zara 股价的总和。今年年初，金融时报报道称这个的股价数字降低到了640亿。《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报道，除了销售自己的服饰之外，希音正在是计划为其他的商家提供平台，模仿美国亚马逊的销售模式。希音已经在2022年将公司总部从中国迁到新加坡。不过希音的负面新闻为亦都是层出不穷，该公司不单止被卷入了抄袭设计的丑闻，还是被英国媒体第四频道爆出工厂员工被迫超长时间工作以及受到的其他严苛待遇。希音承认了该个报道内容，并且表示内部调查发现有2家的供应商的工作环境是不可接受。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希音的产品使用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认为这些棉花可能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产物。希音否认了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指称，表示该公司在新疆地区无供应商，对强迫劳动的态度是零容忍。希音经营的快时尚本身亦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批评的领域。环保人士和研究人员都指出，廉价生产大量不耐穿、很快过季的时尚服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 無論是好像希音這樣的外國企業或是外國政府，當他們看到批評的聲音開始增加的時候，他們會是主動出擊，嘗試確保國會不會因此而採取措施，嘗試確保國會或者是整個美國政府不會做任何影響他們商業利益的事情。美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研究政治游說是外國影響的研究員弗里曼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說，他說他們會願意花費數百萬美元來保護他們的數十億美元。希音未有就美國之音的查詢是作出回覆。美國國會的公開記錄顯示，重量級遊說公司 Akin 去年9月1日註冊成為是希音在美國的遊說代表。根據網站公開秘密的統計，成立在1945年的這間公司在去年收入第二高的美國遊說公司，他們的客戶包括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UPS、亞馬遜、惠普、輝瑞、易趣等等。除了希音，中國的中興也是小米，也都是這間公司的客戶。記錄顯示，他們的五名遊說人代表希音對美國國會的眾議院以及參議院進行遊說，遊說的議題包括影響醫療行業以及電子零售商的立法和監管的事務。希音僱用的另一家的遊說公司 HHQ 的規模是比較小，成立在2014年。這一家的公司的遊說人同樣就影響醫療行業以及電子零售商的立法以及監管事務，對美國國會兩院進行了遊說。但是此外， HHQ 的遊說議題還包括講解有關希音在美國的存在運營是卻是印度是經濟影響。根據 Akin 金以及 HHQ簽署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遊說公開文件，目前為希音遊說的八名遊說人都是有過在聯邦政府工作的經驗，其中多位的遊說人曾經為國會議員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本傑明·灰爾。灰爾曾經在2011至2013年期間曾經代表亞利桑那州擔任國會眾議員，他的父親丹·灰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擔任美國副總統。而另外，本傑明·灰爾的兄弟塔克·灰爾有著深厚的中國商業背景，根據一篇他的生平介紹，塔克在中國工作了20多年，精通普通話，直到5年前中國的政治變化使到他在當地做生意越來越困難，他才是結束了相關的領域的工作，他目前生活在亞利桑那州。外國遊說專家弗里曼對美國之音表示，好像本傑明·灰爾這樣的遊說人對希音來說是非常之重要，他說不是所有的遊說人都是平等的。本傑明·灰爾很特別，他本人是一名前國會議員，他是一名前總統的兒子，他的姓氏在政壇裏面是有名的。本傑明·灰爾能夠比其他一般的遊說人打開更多的門。雖然他們這兩家的遊說公司的資深是得多，但是記錄顯示希音今年第一季度只是支付了 Akin 金的五名遊說人總共$90,000，他是支付了包括灰爾在內的 HHQ 的三名遊說人$140,000。弗里曼說，總的來說，這個是每年花費超過$500,000的僱用他的公司，他是相信對他們來說本名灰爾會是值得的。在希音花費數十萬美元為自己在華盛頓遊說的同時，一個反對希音的組織亦都在度採取類似的行動。關閉希音今年3月開始出現在公眾的視野當中。根據該個組織在網站上面的介紹，關閉希音是一個不斷壯大的由想法相近的個人和企業組成的聯盟，致力於增加對希音的危險的應該是受譴責的行為的關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8年3月，国会试图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没通过。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是民主党人， 而当时的国会处于共和党激进派的控制之下。对约翰逊总统弹劾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同他解除战争部长的职务有关。一项新法律规定，未经参议院批准，总统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但是约翰逊总统认为这项立法违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了总统的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的结束虽然未能够令国会和白宫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消失，但是就对战后南方的重建努力带来影响。激进派共和党人认为南方必须为挑起战火受到惩罚，他们还希望确保南方各州新政府支持共和党。激进派共和党人寻求支持的途径之一是帮助黑人争取投票权，他们知道原来的这些奴隶一定会投票支持给他们自由的党派。共和党人控制南方的另外一个办法是防止南方白人投票。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凡是参加过分裂联邦的反叛活动的南方人一律不得投票，这个就有效阻止南方大多数白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人。激进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很多强硬规定，对南方各州重返联邦提出严格条件，要求他们制定新宪法保护所有黑人的投票权，而且必须批准宪法修正案让黑人成为美国公民。激进派共和党不单止修改了法律，而且还派自己的支持者到南方去将黑人组织起来支持共和党。很多南方白人都恨透这些北方人，还跟这些人起了个外号叫做 Carpet Beggars。 这些人被叫做 Carpet Beggars 是因为很多到南方来的北方人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毡造的手提袋里面，这种手提包就叫做 Carpet Bag， 这些人自然就成为 Carpet Beggars。 南方人还很不友善的将这些北方人合作的南方人叫做 Scalawags， 南方佬。南方白人之所以耿耿于怀，是因为他们打输了内战失去权力，日子好不好过。而同时多年来一直被南方白人当作奴隶的黑人，如今开始尝到自由的甜头。南方挑起内战，比较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沉重的财产损失。战争结束之后，南方一片废墟，而北方就毫不同情，这个不难理解。南方各州召集会议成立新政府，过了没多久，南方除了三个州之外都有了自己的新议会。毫不奇怪，南方每个州的新政府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下。很多新当选的州长和政府官员都是外州来的 carpet beggars， 投机者，或者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南方佬 scalawags。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各州很快就推选出新的州政府和议会，但是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中。 州政府里面的很多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纵饱私囊。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那里的新州长原来是俄亥俄州的军队指挥官，他任用了很多不正派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受到通缉的罪犯。这种情况在南方很多州政府里面都存在，譬如路易斯安娜州长就是从伊利诺伊来的投机者，他四年后离任时带走了$100,000，而他在这四年里面每年的薪酬只有$32,000。腐败并不局限于南方，内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国发生了好几宗臭名昭著的贪赃枉法案，其中一些发生在北方，甚至发生在白宫里面。这些贪赃枉法的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不过南方人亦都不是全部腐败，新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修筑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改善交通和教育，还给私人公司提供贷款修建铁路。最重要的是他们比刚刚获得自由、努力重建新生活的奴隶看到希望。因此人对南方重建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今日很多南方人还是觉得重建是战败后的痛苦时期，但是现在亦有很多人认为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期是建立一个新南方的必要步骤。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南方重建给美国带来了好几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宪法修正。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修正案。首先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跟着下来是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归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都是他们所在州的公民，任何州都无权限制他们的公民权。最后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都不能够因为肤色被剥夺投票权。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黑奴，第十四和十五两项修正案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单单靠这三条修正案并未使黑人真正获得这些权利，直到100年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才使这些权利真正变成现实。即使是这样，这三项修正法案在被黑人成为享受所有权利公民方面仍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激进派共和党人通过的这些法律和采取的行动亦为南方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们促使愤怒的白人成立三 K 党等团体不断骚扰黑人，这些法律引发的南方间的互相怨恨亦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还改变南方的经济体系，白人土地主将自己的大农场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耕种，黑人承租土地就可以得到种子、农具和足够一年用的供给。作为交换，地里面收获的粮食一大部分归土地主所有。这种收益分成的系统在南方各地推广使用，延续了将近100年。收益分成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种地，但是同时又使他们很难赚够足够的钱提高生活水平。结果是南方的大多数黑人依然无法摆脱贫困。收益分成系统使南方变成了美国最穷的地区，持续了很多年。 战后重建改变了南方乃至美国的面貌，亦都在跟着下来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俾李华，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噶，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Li Hua,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啊。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等阵，我出去下。Larry, 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啊。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夜，我很想回家
啊。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这是什么意思啊？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不忍心做某件事。没错，我就是不忍心跟他说，太夜了，他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回家。而且我这个礼拜每晚都在帮他做作业，实在是很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是这样啊，不过他很担心自己的成绩，看来很可怜啊，我又不忍心拒绝他，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曲奇，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啊。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不过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这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他们小学的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是细路仔的活动，没什么意思，但是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说他行上了我的神经，这是什么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 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很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烦事。
Like what?
天气唔好啦，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好烦啊。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仲好讲，上个礼拜喺书局买书排队嗰阵，你都唔帮我攞嗰啲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攞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呢啲事仲使我讲嘅咩？你真系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不会真的生气吧？我说笑而已。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 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是这个同学是中国人来的。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啦好啦，我要翻入去啦，好似就嚟落雨，唉，呢啲咁嘅天气 ，i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系令我心烦啊！诶，系啦，等阵你揸车嚟接我好唔好啊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 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啦。你嚟到打个电话俾我，我即刻出嚟。系啊 ，Larry， 我又唔好意思同个同学讲我要翻屋企，不如你同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咧就系指惹其他人烦厌。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